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和停火谈判。戈尔呼求外交，川普和芬兰总统讨论买破冰船。川普警告说，若果伊朗不达成核协议，会对他轰炸。美国加强移民审查，要求申请者提交社交账户。俄罗斯和美国就俄罗斯稀土金属计划展开谈判。长和出售巴拿马港口控制权，或者错过协议签署限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压力。他提出要哈马斯领导人离开加沙地带，要求该组织解除武装。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哈马斯的行动，同时希望推动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自愿移民计划，将加沙居民迁往其他国家。哈马斯就宣布同意埃及和卡塔尔等国家斡船的停火议案，内容包括每星期释放5名以色列人质，但是就拒绝以色列要求缴械。以色列虽然没有拒绝谈判，但是就仍然持续在加沙进行空袭和地面行动。3月30号是穆斯林开斋节的第一日，加沙卫生部门表示，以色列空袭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加沙战火重燃，促使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恢复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星期日上午，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拦截了一枚由这个贫穷国家发射的导弹。3月29号，川普和芬兰总统斯图布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进行戈尔夫球外交，注重美国和芬兰伙伴关系，重点讨论了美国购买破冰船的计划。川普在真相社交 Truth Social 上传了和斯图布的合照，同时表示两个人参加了戈尔夫球赛事和传奇球手皮亚和美国政要同场竞技。他强调双方期待加深合作，尤其是美国迫切需要的破冰船项目，来增强国际安全。芬兰拥有全球领先的破冰技术，而川普自从第一任期起就高度关注北极战略，曾经在2020年指示美国政府评估采购至少3艘重型破冰船的可能性。随着中俄在北极影响力的扩大，川普强调美国需要强大的破冰船队，确保地缘战略优势。川普30号警告，如果伊朗不和美国就他的核计划达成协议，华盛顿将会向伊朗推行前所未见的轰炸，同时可能重新施加二级关税。那是自从伊朗在3月27号拒绝和美国直接谈判以来，川普的首次公开回应，而且是他上任以来对伊朗的最强烈警告。路透社报道，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31号表示，如果美国按照总统川普指示，一旦德克兰不同华盛顿达成新的核协议就进行轰炸，这样美国将会受到猛烈攻击。伊朗外交部长在27号表示，德克兰通过阿曼回应川普的信件，坚持不同美国进行直接谈判，但是仍然表示可以进行间接谈判。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30号亦都重申这个立场。近期美军已经将多架 B-2 隐形轰炸机部署到印度洋的迪亚哥加斯亚基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今次部署和川普给伊朗两个月的最后限期没有脱节。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SCIS 近日公布一项议案，要求申请美国公民身份绿卡、庇护和其他移民权益的外国人提供社交媒体账号。该议案目的是加强身份核查和国家安全筛查，目前正进入60日公众意见咨询期，公众可以在5月5号前提交意见。当局表示将会收集社交媒体账户名称，但是不会要求提供密码，目的是识别潜在安全风险。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加强驱逐非法移民，涉及明尼苏达大学一名留学生27号在校外住所被 ICE 官员逮捕。纽约邮报28号报道， 在川普政府恢复飞往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递界航班之后，网络红人莫雷诺被遣返委内瑞拉。莫雷诺教自己的粉丝利用美国支持非法占屋者的法律来霸占空置房屋。麻省一名联邦法官28号就下令暂时禁止驱逐塔夫茨大学的一名土耳其女博士生。俄罗斯对外经济合作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在星期一发表的评论向消息报表示，莫斯科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在俄罗斯联合开发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进行谈判。德米特里耶夫同时担任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行政总裁，他表示稀土金属是重要的合作领域，当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俄罗斯的各种稀土金属和其他项目。在美国和乌克兰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之后，普京向美国提出在未来的经济协议底下共同勘探俄罗斯的稀土金属矿场。德米特里耶夫在二月曾经作为俄罗斯谈判团队的一份子，在沙地和美国官员见面。他表示一些公司已经对这些项目表现出兴趣，下一轮俄美会谈可能四月中在沙地举行，届时可能会进一步讨论。稀土和其他关键金属对高科技产业至关重要，近几个月来川普加大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主导地位，引起全球关注。星期一31号，香港长江和记集团简称长和集团董事会表示还未就他的全球电信业务作出任何决定，来回应媒体关于该集团全球电信资产可能分拆之后在伦敦上市的报道。路透社上星期四引述消息人士的说话报道，长和集团正在考虑分拆全球电信资产，同时将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长和最近成为媒体关注焦点，因为该公司在3月初宣布将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财团，虽然这是长和业务之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出售，中国已经多次公开声讨这笔交易。知情人士表示，长和将巴拿马两个港口的控制权出售给美国贝莱德带头的一个财团的交易，可能会比最初的4月2号截止日期推迟至少一段时间。中共反垄断监管机构上星期五表示将会审查这笔交易。
委内瑞拉礼拜日宣布，美国已经撤销几家跨国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在美国的营运许可。虽然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这些公司之前仍然获得许可。法新社报道，虽然委内瑞拉并未具体讲明哪些公司的许可被吊销，不过专家预计西班牙力炮士集团和法国的 Morel & Prom 等欧洲石油巨头将会受到影响。上个礼拜五，川普政府命令石油大亨哈里萨金德三世的石油贸易公司 Global Oil Terminals 撤出这个南美国家。今年2月，华府已经下令美国石油巨头 Chevron 撤出委内瑞拉。川普政府官员指责委内瑞拉拒绝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还故意将帮派成员驱赶到美国。美国上个礼拜宣布对购买委内瑞拉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征收 25% 的高额进口关税。礼拜日，马斯克向威斯康辛州民众发放了两张100万美金的支票作为奖励。这些民众在他的政治行动团体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发起的反对激进法官的线上请愿书中签名。威斯康辛州定于4月1号举行州最高法院空缺席位选举。在法官安沃尔·什布拉德里宣布退休之后，候选人苏珊·克罗福德和布拉德·希梅尔正在争夺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10年任期。马斯克和川普总统都对希梅尔表示支持。这场4月1号的竞选将决定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在考虑堕胎权、劳工权和可能还有选举规则方面的意识形态倾向。 从技术上讲，这场竞选不分党派，但被视为在一个政治竞选激烈的州内对川普的早期公投。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对于最近有关他可能寻求第三任期的传言，他说并不是在说笑。川普当日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说，很多人都希望我这样做，不过我的意思是，我基本上告诉他们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知道，这届政府才刚刚开始。川普表示，现在考虑这些还为时过早。并且在采访中补充说，他专注于当前的任期。根据1951年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美国总统只能够担任两届，任期是四年，无论是否连任。这个修正案在富林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之后获得批准的。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连任两届以上的总统。推翻宪法修正案的提议需要国会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投票和美国50个州四分之三的立法机构批准。加拿大电力供应商 Hydro One 礼拜日表示，周末期间受到冰风暴影响，安大略省部分地区有超过350,000用户停电。加拿大环境部发布冬季风暴警告，指首都渥太华和魁北克省与安大略省部分地区会降下冻雨，并且有住雪夹杂住冰珠或者转变成冰珠的风险。这样的气候预料会持续到今日上午。Hydro One 在官网上表示，不堪冻雨重量而倒塌的树枝和树干是停电的主要罪魁祸首。公司点出，安大略省中部亦都有洪水风险。根据官网信息，直至到上个礼拜四下午，已经有超过350,000用户受到影响，预计在4月1日恢复供电。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为了获得格陵兰岛，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包括使用军事力量。川普在3月29号接受 NBC 新闻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很有可能在不使用军事力量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但他不会放弃任何可能性。格陵兰新任总理尼尔森星期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川普总统说美国将会得到格陵兰，请我将话讲得清楚一点，美国不会得到格陵兰，我们不属于任何其他人，我们决定自己的未来。格陵兰岛仍然是丹麦的领土，而丹麦是美国在北约的重要盟友。格陵兰矿产资源丰富，包括南部加尔达尔省的稀土矿藏。这个地区被认为拥有石墨和石墨片岩、铜、镍、锌、金、钻石、铁矿石、钛矾、钨、铀和其他的关键资源。川普总统礼拜日表示，中国公司字节跳动出售短影音平台 TikTok 的协议会在4月5号限期之前敲定。路透社报道，川普在1月设定最后期限，要求字节跳动必须在4月5号之前找到一家收购 TikTok 的非中国买家，否则将会面临以国安为由的禁令。根据2024年通过的法律，这项禁令原定于2025年1月生效。有1亿7千万美国人在使用 TikTok 平台。去年美国两党以压倒性支持通过一项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在今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这一款应用程序的未来命运一直是悬而未决。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维持禁令之后， TikTok 在今年1月曾经短暂关闭，不过川普在就任总统几日之后又重新恢复营运。川普迅速签署行政命令，将法律执行日期推迟到4月5号，等他有时间促成交易。